心是往外跑的。有一种人不是，他是每天都在家里待着，他每天都上网，他也不是在看网找工作，他都在玩，他也没出去，这心是往外放的。他现在告诉我们，你要懂得停下来才可以。心懂得停下来的时候，停一停，才不会去撞车啦。你看看那个平交道上面不是写的吗？停、看、听，什么事情你碰到了不平静的时候，心里面开始有一点浮躁的时候，请注意，停下来，看清楚，听清楚，再去做。这过去我给各位讲说，说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就是三个步骤，叫 stop， 停下来 ，think， 去想一想 ，do， 再去做。这就是止的功夫。你只有止的时候，你才能停下来去想一想，又才会妙观。妙观什么？才有正确的看法，才有正确的另一番对一个事情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妙观。所以大止妙观，以为所成，这就是你的人生路上你所要有的最重要的成就的工具。它就是这样，它佛所教的东西都不是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赶快往生极乐，不是这样教的哦。佛所要教的东西都是要你如此的精进，你不觉得吗？大空无相无愿解脱为所入门，我们要学会真正的空性，用这个智慧去解决问题。无相是你不要只看一个表象的东西，所有表象的东西它是无常的，它不断在变。你如果被一直只执着在表象里头，所谓的无相就是你不要执着在这个色相的世界里头。你只有我们不执着在色相的世界里头，不执着在我们有形的种种的成见里头，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看出那个现象的这个本来面目，我们也才能够真正对不断变迁的一个社会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相，有相的时候就是我只是用一个我认为这样子的刻板的观念或刻板的一种态度，那么我们这样去生活怎么会生活得好呢？因为这个社会不断在变啊。我常常听好多人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也得给他骗，我以前小孩的时候，我老爸老母就是这样跟我教，那就现在就要你们这些专家，你听得懂吗？我以前我的父母亲就这样教我，都教得很好，他给我打几个耳光我也不敢怎么样啊，为什么现在就要你们这些专家然后才能够教小孩子？我说你试试看好了，因为这个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你现在小孩子给他打两记耳光打下去以后会怎么样？你不是把他打得气飞了去，他的躯气变成很重，要不然就是他可能跟你对立。所以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变了，你每天给的那个电视打开就是这个开放世界的东西，你要教的是什么？不是只有教他听话，而是教他我怎么明辨是非，我怎么看清楚事情的原委，这才是重要，而不是我只教他成为一个会读书就好。所以有好多人都认为我只要小孩子只要会读书就好，其实也是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其实是不对的。读书本身就是一个相，我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读书，而是如果只有会读书什么东西都不要的时候，这个很麻烦呢。就是你活在相里头。他的无相的意思是你不要被一个刻板的一个东西把你枪把你跨住了，把你这样框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很多变的，你必须用的是你的智慧，用你不断的那个空性去面对它。所以他讲了要大空无相无愿解脱， 这个无怨的意思是，本来就应该要这个，所以这个回这个回向啊，这个发愿往生极乐净土嘛，是不是？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叫做无怨呢？其实无怨哈，它的这个意思呢，是我们不是一个把自己锁死的，把一个有相的这个愿把自己框住的，这个叫做无愿。这个愿的解释呢，是如果我觉得我们对一个东西的看法只是一个死的看法，那么我们会目光如豆。无愿的意思是我的方向是有的，佛别的地方讲欲圣解练定慧，欲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嘛，它已经有了，是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是有的，目标也是有的，问题是你如果有一个僵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你看起来有一个愿在那里，可是这个愿会把你给框框给绑死了。佛法里头最难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他又要告诉你有愿，可是又要告诉你无愿，你懂这道理吗？我们必须要教小孩子你要好好念书哦，可是你要又同时要教他念书，你不要把念书当得这么在意，否则你会变得很紧张，是不是这个意思？指的是指这个，就是你内心里头开始一有这个方向这个预言，可是你又执着的死的时候就不行。所以我们叫一个人说你好好的啊，我们会说年轻人谈恋爱当然很好，你可以去谈恋爱，恋爱就有一个对象，可是我们就告诉他你一个对象，可是那个对象也不是完全打死的哦，打死的以后如果他跟你讲说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他跟你讲说我不来了，你跟我不合，那这个人不去跳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任何一个东西，佛所告诉你的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他希望你留的是一个活的东西，所以叫真空妙有这样一个观念在这里，你要很清楚才可以。所以这里讲大空无相无愿解脱，就是指这个，这几条都是指这个。你来人生就必然有你的人生要走的路，你来人生必然有你要去做的事情，可是你又不能锁死，你把它完全锁死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得，就会变成边界，就会往边就产生一个，会反正变成钻牛角尖一样，就会逼到墙角去了。所以他这一套东西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智慧。那么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华王众所建立的大宫殿中，这一段全部这一段里头就是法会庄严。你想想这个法会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所形成的一个宫殿，如此的美，佛的光耀是在那里，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佛那么众所清扬，而佛这个时候佛的这一个庄严，也就是这一个佛的这个所谓净土庄严呢，它自然而然的是广大法位喜乐之所持。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得到他的欢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大的一种感动。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食物啊，有四时之益众生，有四种食物啊，之益众生。哪四时呢？第一个是初薄时，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断食。这初薄时就是你普通的食物叫初薄时。第二个呢，就是触时，接触的触，你所接触的佛，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个如此的这个光耀 这么样慈悲，这么样自在，这么样这个光明四圣，那你接触的时候，这个触本身我也是一个很大的粮食，使我们得到很多，我使我们感觉到一种啊饱足的感觉。第三个呢是事实，事实呢就是由他给我们的事，正确的事会变成一个食物，变成我们精神的粮食。还有意思时，就是你自己心里头所想的，就是意思时想的正确的东西，乐观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有这样的意思时会成为你的精神粮食。那你看你在庄严的这个法会上，你看到的学到的，觉得这个精神的东西，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进入我这里来，它可以影响我们几种，你可以看得到触识、事实、意识识，这三个都有，只有那个出博士没有。那出博士每个人都吃饱饭才来的嘛，所以你知道有事实之意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这个整个法会庄严这个部分。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看第二段啊，法身庄严的部分。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佛法身庄严的部分了，然后你接下去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个往下呢，我们看到他的法身庄严的部分。你看了、这个是薄伽梵最清净觉，不二现行去无相法，住于佛住，乃得一切佛平等性。你看这一段话往下讲的是讲佛的法身庄严，刚刚是法会的庄严，现在是佛的法身，不是佛像的庄严，是佛的法身，是佛的本体的那一部分，很庄严很美丽的那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你看你看他的心，佛的佛心是什么？他是不二现行啊，去无相法，住于佛住，乃得一切佛平等性，到无障碍处。这是他的心，佛心就是这个样子。第一呢是讲不二现行。什么叫不二现行呢？我们讲不二法门呢，什么是不二法门？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所表达出来的，它一定是一个最正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它所表达出来的一定指引一个啊最正等觉的一条路。它给我们的东西，除了我们的生活之外，也是用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除了是我们去拯救我们自己的心之外，也在拯救我们的身的。除了是我们的现世的之外，也同时也是为未来的啊来世的。所以它是不二的。不二的意思是不会被梳理成两个，不会变成矛盾，不会变成彼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种大见地。那是佛的法身，去无相法。那个去字就是有入的意思，就是入于无相法啊。无相刚刚已经大体已经解释过了，相常常是有一个东西把我们框住的，佛是无相的。正因为是无相的，所以他可以正遍知，他可以明行主，他可以善事世间解，就是这个意思啊。无相并不是说你都不可以有观念，是有的，可是观念是活的，你不能说不是说没有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不是，是我的工具也是活的，你不能够说拿起一些巴拉到哪里去都是用一些巴拉，不可以。你要修车子，一定有很多工具，不会只有一些巴拉呢，一定有各种不同的工具，包括你必须量车子里头需要电的东西。可是你一定是需要量电的时候，就需要用电的东西去量，你需要用电脑来量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定位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必须要那个东西去量。那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无相的才行，他如果只会一个就已经不是智慧了。去无相法，住于佛住，佛住就是涅槃的意思。佛的法身，他的心是如此的平静，没有障碍，是涅槃的。 我们以前讲过，涅槃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涅槃代表着一种平衡，涅槃代表着不被种种的障碍或者烦恼给绑住，那才叫做涅槃。它同时也是无相的，乃得一切佛平等性，它都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平等。你看这个所依哈，这里面知道所谓的平一切法的一切佛平等性这个地方，无论是所依的啊，或者是意乐的，或者是作业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到某一个情境，或者是你去碰到什么样子的人，你的内心里头都维持一种平等。要维持一种平等实在非常难，你知道吗？你只要看有一个人跟你讲话，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你只要起这么一念，我们的心已经不平衡了。人家来给你买东西，你觉得这个人很啰嗦，你这个东西一定卖不成，你的脸已经开始不对了，你已经开始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你也失去耐性了，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佛所讲的都是很平易很容易懂的事情。乃得一切佛平等性，就是如果我看这个人，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像西装革履穿得这么庄严，我就一种看法。我对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工人，你有另外一种看法，就叫做不平等。如果你去见行政院长，你觉得他是非常的行政院长，那你在见行政院长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不平衡，就是这样。所以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人其实在佛的眼光里头，他都是平等的。你有多大的成就，跟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们只要是他们的心都是平衡的，他们只是他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他们对人啊一样是以慈悲心跟大智慧去待人接物的。他这两个人最后一个工人他一样成就了正等觉，一个总统他一样成正等觉，所以众生是平等的。所以在佛法里头，这一点是真正给每一个人真正立足点平等的地方，跟你在人间里头的世俗的给他的成就的衡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很辛苦的工人，一个有身体有障碍残缺的人，他一样的在那个地方成正等觉，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佛心它是指的是这个自证圣智的部分，佛的法身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学佛的法身。第二个，我们看到佛的一行沙昧，也就是说佛的平直心，它的一行沙昧。你看他怎么说呢？他不可转法，所行无碍，其所安立啊，不可思议。这个是佛他指定慧等持的这个部分，不可转。什么叫不可转？意思就是说任何引诱任何的冲突都不会使这个法身扭曲，这个法身永远是如的，它不会被扭曲的，这是佛的法身。我们成就正等觉的时候，我们的心这个东西，任何一个有违法的东西都不可能把它扭曲的，也扭曲不了它啊。佛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常常都是有了弱点，我们有了障碍，有了烦恼，有了这些执着的时候，那被扭曲的是这些东西，挣扎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个原来的法身。法身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他现在告诉我们就是法身是不可扭转的，所行无碍，他所行的用这个法身啊去待人接物去做事情，没有任何的障碍，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去觉察，我们去找出如何去面对，去做正确的回应，我们就知道是人生的方向应该是怎么走，我们也知道跟别人如何相处，所以他所行就无碍，其所安立不可思议。这个法身本身他安立的部分，也就是解脱了以后所产生生命的那部分，也就是这个生命果。我们上次讲过的生命行生命果，这个生命果就是正智圣智的这个法身，就是佛的这个法身。所以法身是非常庄严的，佛的法身。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法身，只不过是我们的法身常常被我们种种的烦恼障碍把它给掩盖过去了。所以我们不是用我们最强的最好的正知正觉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只要被人家讲两句，我们可能就会变脸，变脸的时候就是天气突然间就变了。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啊，他是与这个有如浮云盖日变了，就是这个浮云就把这个日光给盖过去了。我们有时候内心里头会有更多的这种啊，像翻滚涛大的这个浪涛会起来，其实你浪涛过去它还是回去平静，它不是这一个水的本身，不是这个海的本身，是这个浪涛的问题。我们内心里头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啊，是不依不异的，但是我们常常被这个表面的这个东西给牵着鼻子走，越能够保持不被这种东西牵着走的时候，我们就维持着这个法身就越容易产生力量，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所安立就陷入一个不可思议的部分，那个不可思议就是法身的部分。那什么是不可思议？你会觉得有的人碰到很大的冲突跟难题，他不会陷入其中，我们说这个人，我们赞叹他说不可思议。其实他如果去思议，这里一句话那里一句话，那里一个批评这里一个抨击，那这个人就不要做事情了，这个人就已经差不多垮掉了嘛。一个人总是会碰到很多的打击、失败、挫折，如果他一直被这些东西这样牵着牵动的心，这个人一定活不好。所以你的心必须要回到平静来。所以过去那个《菜根谭》里头有一段话讲得多好，他说风来疏竹啊，风过而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意思是说你免不了碰到这种问题，你我都免不了，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一定有这些。可是你知道他一过去你能停下来才行，你的心能停下来，不能够说这阵风已经吹过去了，你这只那个竹子要点把垮垮呀，阿妈牙盖变秀下去，叶子都掉光了。所以我们看树是树风一来，树就树风过去了，又树会停下来，竹子会停下来。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件事情过去，常常在内心里头还在翻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是那个事情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们还在烦恼，是出这个状况。那我们深深的想清楚，你那个时候来烦恼有什么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郑老师经常提醒大家，你如果很烦恼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拿起一张纸来，你把它想问我自己现在在烦恼什么，你把它写出来，然后再问我烦恼的这一件事情对于我将来未来的生活的现实真的有影响吗？如果是有，那么你就继续想，如果没有你就应该把它丢掉。好，但如果讲有影响，那么好，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想来想去有没有用？你说没有用，那就不要想。那要想的想什么？想有用的。我现在对这件事情我应该想什么东西有用，你把有用的东西找出来。我应该想几件事情，把它写在那里， 然后接下去是什么呢？是你该去做了，你既然想好了就应该去做啊，那你就好好去做，这就是减少烦恼，增加自己的行动的力量。那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你就会日子就比较好过。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日子很不好过，很不好过的原因不是真的不好过，是自己跑到不好过的那里头去，就是安呢，自己做一个很不好过的，自己写剧本，写一个不好过的剧本，然后自己当主角来演，那演得很痛苦，然后告诉人家自己很烦恼，最后就变成烦恼专家，一弄专门地烦，一脑子里头放的都是在那里转动的东西，都脱离现实的，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啦。可是他告诉你，佛的法身啊，他就是这样，你是用你的心，用你的真的智慧，不可转法，也就是不会被这些烦恼把你牵着鼻子走，所行无碍，你自然就没有种种这些障碍，其所安立不可思议，他的安定的力量是不是被这个思议的东西常常会把它转动的，而且它进入不可思议的那一个部分，那是佛的法身。你看佛的法身呢，游历于三世平等法，你看再下去他又讲了游历于三世平等法，第一个部分是讲他的心自证圣智的部分，第二个讲他的一行沙昧，讲了三点，再来呢就是游历于三世平等法性，这是游历于三世平等，就是什么叫游历呢？佛可以在人间，也可以在天上，但也可以在佛界，但佛一样可以到地狱去，所以地藏菩萨可以进地狱，但是他不是地狱众哦。佛当然是十方遍照都可以去的，他由于三世，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啊，他都由于，但是他以平等法性。你看啊，其身留步一切世界，佛的三世，佛每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到，佛的这个光明的力量，每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到，于一切法啊，于一切法智啊，无一智啊，任何所他所接触的，所面对的，他都可以用一切法，就是每一件事情有一个解决一件事情的方法，每做一件事情有一个这件事情的态度跟这个事情应该有的知识能力，可是他以一切法他能够运用的都没有迟滞障碍。第三个呢，于一切行成就大觉，他对于任何自己的行动，自己到哪里他都产生一次大，都有很清楚的觉照，很清楚的觉悟，正确的觉察。以前我给各位提过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懂得觉察，是不是？佛他的说法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人生是无常的，无常的意思就是这个潮流在变，这个世局在变，你的身体也在变，所以你要去觉察。你不能够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运动可以跑得很快，你现在一样跑得很快，像我就不敢，我现在很觉察哦。我如果比如说那比较高一点的这样，我不敢这样，我不是不敢，我不愿意哦，我这样砰降下去我不愿意哦。哦，我现在知道我觉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骨头啊，它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抡哈，啊，它可能越来越脆了哈，所以自己小心了哈。所以我能看修心解，这就是觉察。为什么觉察？我自己现在不适合这样子做，这就是觉察。食物也要觉察，你也要觉察哦。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好吃，我是习惯吃。哎，你要觉察，要觉察这个时候适合不适合吃这种食物，要觉察。还有，你如果想去玩的话，我请问你觉察一点，这个可以不可以？这种你适合不适合去玩？哎，我喜欢去爬山，我去年还去爬高山。那今年我也是有一点跃跃欲试啊，可是我有一点觉察，太远的看还是自己较人魂一个较好，对不对？因为爬去顶面红爱也不是啊， 让人家背，如果背得下来啊，万一背不下来怎么办？是不是？我看还是觉察这种事情在你的人事里头都是这样，以一切行成就觉察，而且到最后对人生整个的人生也是一个大觉察，也是一次大的觉悟，在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生也是一样。所以以一切行呢成就大觉，以诸法智呢无有疑惑，所有的法智通通都没有疑惑。所以最后你看他这个法身，他现身的时候是不可分别的，佛一现身的时候是不可分别的，意思你可以从观世音菩萨你就可以看得到，不要说佛，观世音菩萨是这个人要以宰观身得度的，他就现宰观身为他说法。这个人呢要以比丘比丘尼要有居士身要有优婆塞优婆夷而得度的，他就以现那个身来跟他说法。所以他是不可分别的。什么叫不可分别呢？就是他个个都是恰到好处的，去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产生一次很好的感应。所以凡所现身不可分别，以一切菩萨正所求智，所有的菩萨所要求的他都会正应他所需要的。得佛无二住甚彼岸，都可以启发一个人从此岸到彼岸，不相间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所有彼此之间对任何一个人的启发都不会互相间杂产生矛盾，而且不会是同一个答案。你看这是多么不简单，不同的答案对不同的人，可是这整个的一个道理始终都是一贯的，那就是如来解脱妙智究竟，它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呢是佛的法身庄严的部分。你看再下去还有一段，再下去的一段那就是声闻，声闻的庄严，声闻的庄严。我们看看他的经文啊，你看以无量大声闻众聚，是不是声闻已经来了嘛？声闻说是他的弟子嘛。那什么是声闻？声闻主修的是主修苦集灭道四圣地，主修八正道，他的目标是自己得度，这是声闻。那么声闻众早期佛的弟子都是声闻众，后来才引导他们走向菩萨众。所以声闻里头你看与无量大声闻众聚一起来，一切调顺皆是佛子，这一些声闻弟子很懂得调顺他自己的身心，都是佛的弟子。我们会调自己的情绪就会比较愉快，我们会调一下自己的作息就会比较健康，我们会调一点人跟人之间的人际上的一种态度，或者人际关系就会比较好。人是最怕就是得通通都不要调整的，这才是有障碍。所以声闻你看往下是声闻的特质，这些声闻特质其实都已经从声闻要过渡到菩萨来了。你可以看得到一切调顺皆是佛子，心善解脱慧善解脱，戒善清净，他除了清净的戒，多闻闻持，他闻了很多的法，可是他也去实践去求法乐。他从这些佛法里头他慢慢感受到在生活中得到了很多的快乐。生活中为什么会得到快乐？是因为我用佛法来生活，我的生活才会觉得快乐嘛，是不是？我们用了我们的片型来调整我们的人生活的时候，那我们才知道说处作意受想思，我从一个地方调整一下我会比较快乐嘛。所以他有种种法乐了，多闻闻持那么这个去求法乐那么多闻闻持呢，那么其闻这个积极就是他也就越来越累积越多，善思所思，善说所说，善做所做，他懂得怎么做正思，怎么做真正正确的表达，怎么做正确的行为 结会啊，数会、例会啊，那么初会、盛会，这个是啊，结会就是很容易就很快的开悟，叫做结会；数会是很快的领悟、了解，那叫数会；例会是立根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快、很清楚的啊，可以掌握啊。初会是我会可以从种种的烦恼里头走出来解除的，这个叫初会；盛会是我能从中领会种种的佛法、种种生活上适应的道理的，那个就是盛会；抉择会，我懂得正确的抉择，抉择择法抉也是一个抉的啊，那是抉择会；大会、广会就是宽广的意思。那么无等等会就是没不起分别心的无等等会，这些会会宝成就，这些人的智慧都已经会宝成就了。他们具足三明，什么三明？我们讲过好多次了，一个是宿命明，一个是天眼明，一个是肉尽明。这三个宿命明是知道自己的宿命，天眼明是可以看到自己未来，那肉尽明是自己不会被烦恼绑架了，那是无肉肉尽。那么大净福田，内心里头因为没有种种的烦恼冲突，所以福田也就比较够，威仪极尽，无不圆满。大忍柔和，这些人啊，那个忍是定的意思，心里面平静安定包容而且柔和，成就啊无减，以善奉行如来圣教，这些人都已经是善以奉行如来圣教，到这里为止是大声闻众。大声闻众他们也来了，在这个法会里头，声闻众已经不是原来声闻的，他已经声闻众已经升格到相当于大菩萨来了。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菩萨众来的那也是十方啊，诸天或者是十方佛国所来的大菩萨。这些菩萨那是哪些菩萨呢？这些菩萨哈，那么他们都是大圣的，由于大圣法，诸众生啊齐心平等，他们不起分别心，能够摧伏种种的魔障，那么远离一切声闻。你看这些人他不是声闻了，他已经超越啊声闻独觉了，广大法位喜乐所持啊，那么他们呢没有任何的部位啊。其实五部位是部位什么东西呢？哪五种呢？他是人都很怕寿命短，第一个是妖兽，怕妖兽啊，第一种部位；第二种怕恶名遭别人啊，让说我们不好，是怕恶名；第三个呢是怕死的痛苦，病或死的时候的那种痛苦交加；第四个呢是怕恶趣的痛苦，就是怕自己啊变成沦落到这种恶趣，就是到地狱啦、恶鬼啦、哈、这个恶修罗啦，沦落到畜生啦这里头来。那么这个为群众唾弃，就别人大家不喜欢你，这五种畏惧，他这佛法佛菩萨已经都没有畏惧了，一向啊去入不退转地，他们已经不退转了啊，习一切众生一切灾恨啊，他们能够啊平息一切众生一切灾恨地啊，而现在其前啊，这个呢是菩萨众。这些大菩萨有哪些菩萨呢？是解甚深密，解甚深意密意的菩萨，有如理请问菩萨，有法拥菩萨，有善亲近菩萨，有广慧菩萨，德本菩萨，圣意生菩萨，观自在菩萨，慈氏菩萨，慈氏就是弥勒菩萨，曼殊室利菩萨就是文殊菩萨。所以这些菩萨，其实像我们知道文殊菩萨，他根本就是果位的如来，他不是因，他是因位的如来，他不是果位的，所以他本来就是佛 啊，观音菩萨本来他也是佛，所以这个就是佛位的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些菩萨在这个大圣菩萨一起哈、啊、来与会的时候，这整个法会这个续品所告诉我们的哈、啊，是看到的是如此庄严的东西。简单的做一个 summary， 就是在续品里头，那个佛所住的那个最圣的那个王宫，其实是佛的法身所现，同时是声闻菩萨乃至于所有的与会的天龙八部这些所有的及所有的这些功德所共同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法会。所以这个法会的摄受力是很强很大的，它不是对一般对声闻弟子而说的。第二，在这部经里头，它的续品它告诉我们，它分了很清楚的这几段。第一段呢，它是告诉你啊，那个法会本身就是净土，它就是如此的庄严。第二部分它告诉你，佛的法身是无相的，它是如此的亮丽，如此的瑰丽，如此的圆满，如此的自然，而且让你感受到真正的自在，而且又让你感觉到如此的啊这种这个柔软，而且它的法身是无相的。然后再来呢，他就讲到了声闻，可是这些声闻都已经提升到啊，已经接近到菩萨这边来了。那这些声闻众，其实他们所有的德性德恨都是远超过他们原来声闻的这个部分。那这里面与会的大菩萨众，浮有无量大菩萨从种种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他来这里集合，到佛到这一次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菩萨呢，其实他们呢就是由大圣法的啊，那么他们呢已经把原来佛所讲的法身，佛所讲的这些他的圣德都已经成就了，然后他们可以化度一切有情的这些大菩萨众也来了。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法会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大的一个讨论研习，他们是用问答的。所以一开始往下，我们今天所以要把续分讲了，讲到这个把它讲的有个段落的原因，是因为往下就是要进入菩萨与菩萨之间的对答，而佛在旁边呢，他会在旁边做，他们在一问一答里头，佛又会插进去讲话，这是就像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宗教学大会，是一个彼此之间非常生动的讨论。而这里面的讨论的东西，它会有很多东西呢很难了解，所以因为它不容易了解，所以它的也有甚深的意思。所以解深密的意思是深意密意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那也只有透过这个东西，我们才学会真正解脱之道。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这是一个续分。那我们下期就要讲正中分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